我们讲复兴经文呢，在历代志下第29章。复兴啊，我看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么多的例子。历代志下这个29章开始的复兴呢，是西西家王带来的，他把以色列的那些偶像污秽都除掉，然后带领祭司，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归向正途，这是好事，但是也不是最好的事，就是来得快去得很快，来得很剧烈，去得无踪无影。在历代志下29章第二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现在第十节，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列路转离我们。十一节，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十六节，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基伦西边。好，西西家先对神职人员，就是利未人和利未人的官长，就是祭司了，你们要洁净自己，你们洁净耶和华的殿，往耶和华殿里面太多污秽了，太多偶像了，那么我想要带领以色列跟神重新立约，叫他的列路转离我们，就勉励他们洁净圣殿。各位，你看到这里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吗？当然除去偶像是好的，但是有一点不妥啊。各位，这是国王下的命令，如果今天政府有人很热心要推动基督教，要消灭除去那些异教，这个好不好？就异教的被消灭，这一定是好的，就真神的被高举，这也一定是好的。但是就是政府来推动这个事，我觉得是危险的。政府今天能推动这个事，明天新政府就能推动佛教，就能推动回教。那么我们经过那么多的辛苦的经验，觉得政府最好不要干涉宗教的事。现在这种想法呢，是越来越被人唾弃了。看到回教徒，哇，这尤其像伊朗的科梅尼，手无寸铁，讲一句话，千军万马都为他效劳，哇，我们看了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们如果能这样多好，如果建基督教堂同时把佛堂通通拆毁了，规定人不能做别的事，星期天只能去教会敬拜，甚至规定人要十一奉献，这教会的财务都不愁了，这好吗？各位，现在德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状况，那么国家的牧师根本不必想弟兄姐妹奉献够不够，也不必去考虑教会有没有人信耶稣，他的钱是国家发的，他根本不必在意，这点也是人的软弱吧。你的钱从哪里来，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钱是从会友来的，你就对会友比较照顾；你的钱是从国家来的，你只要国家不倒就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叫我担心，就是西西家行的都是对的，但是是不是该他来做的，还是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都是利未人祭司他们主动来做？神叫君王做的事情，主要的不是圣殿里的事。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被蒙召，乌西亚王也是要主动烧香，那个事情不是他应该做的，他去做了，不好啊。 就是神从旧约就有这种做法，新约更清楚，就是这个政治人物最好少干涉宗教，宗教人物最好少干涉政治，祭司不要管君王的事，君王不要管祭司的事，政教分开是比较好的。敬畏上帝的事应该是圣殿里的人来推动，而不是宫殿里的人来推动。这样讲的话，你看这段话就觉得很好，但是也有点遗憾了。如果教会里有偶像，这是教会里面出了问题，祭司立位人都在干什么呢？怎么要国王下一个命令把偶像除掉呢？不要说国王下命令了，就算是以利亚行了神迹，然后大家都拥护耶和华，把巴利的先知都杀了。各位，错误的宗教信仰不能够用杀的政策来消灭，错误的宗教信仰要有正确的宗教信仰来取代，而正确宗教信仰的推广只能借着教会来做这个事，政府做这个事不恰当的。教会来做这个事比较没有命令，教会做这个事要用的是属灵的权柄。各位，你知道敬拜上帝怎么能够下一个命令来敬拜的？如果下命令来，就是每个人都到了，该唱歌的时候唱歌，该站起来的时候站起来，该祷告的时候祷告，也会朗朗上口的祷告，但是不是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那就不好。你现在看看这些，我要跟以色列的神立约，叫他念入转离我们，然后我们要把圣殿洁净，都很好，但是似乎不应该是君王做的事情，应该是神职人员做的事，甚至也不是神职人员做的事，应该是圣灵做的事。你说圣灵做的就是神职人员，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圣灵做的事就是君王要做的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工一下，要把神的工作，认识神，敬畏神，爱神，传扬神的福音，这些要想到这是教会在做的。教会在做也不是强迫你去做，实在是心被恩感，愿意去传扬主的福音，这才对。就是我们看一开始这个复兴，西西家做的非常好，但是就是你看到西西家是一个例子，后来这个约西亚王也是这个例子，这非常好的君王，近前的君王推动了这些属灵的事，但是他们一死，人亡政息就没有了，因为属灵的事要在人里面扎根，不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新王一上来旧王就过去了，属灵的事有行政的推行是也不错了，但是总不如完全是圣灵，是神的道的工作好。好，他们用八天的时间把耶和华的殿洁净了，然后就跟西西家王说，哦，全圣殿都洁净好了。这我看了也很遗憾，这个不应该是国王说的事，最好是神推动信徒跟牧者同有一个心智来做这些事，来做这些事属灵的事。我们被建立是灵里的被建立，是长期的顺着圣灵撒种，长期传讲神的道，不一定能造成所谓的大复兴，但是每只羊都能够照顾的比较好一点。我说这个话，我也还是说，我不能说西西家做这个事不好，即使在以色列里面，真的信仰也必须是神的话来推动的。有一个王来推动复兴的事也是不错了，但是不如整个的会众来做这个事，或者是祭司来推动这个事要更好。那么西西家王洁净圣殿，恢复对耶和华的敬拜，这是他做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30章啊，第一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这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是接近亡了，但是西西家还是有心 就说你们能够来的话，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吧。来守逾越节这个也很好啦，比没有还是好，但是一样，这个事应该是神职人员做，而不是国王来做啊。好，但是你看第二节又讲，王和众首领，还有耶路撒冷全会众商议。王和众首领还有全会众，但是就是缺少祭司和利未人。下面更讲，自节的祭司不够，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于是就又是行政命令了，行政命令很方便，从但到别是巴叫他们都来。然后异族第六节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南国北国都传了。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很好的话应该讲的，但是如果是国王讲的，如果是行政命令就不太理想了。下面讲的也是很好啊，就是在第十节讲，异族从这个城跑到那个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笑他们。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就是好的，但是是王和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但是还是不在其位做这个事，是有些遗憾的。那遗憾的在十五节也就看得出来，二月十四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的殿中。如果皇帝、行政院、国王在推动敬畏上帝的事，那就教会的领袖真应该自觉惭愧，真应该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当尽的责任。祭司立位人错了，但是错了就要改正，改正就应该多担当起来这个，但是这又不是一天能够做到的事。各位，他们花了八天的时间就把圣殿洁净了，但是把人心灵里的污秽去掉，八十年都不一定够，这一辈子我们天天都做也不一定够，但我们要常常做。洁净外在的污秽真是不难啊，洁净内心的污秽那就非常的难。那好了，祭司利未人也不好意思，十六节就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这是他们要过逾越节啊。好，下面呢又是一个行政命令，历代志下三十一章第四节，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注意这一句话啊，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哎呀，你怎么想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吧？可是我还是这样说，如果是皇宫里出来这个命令，这是不好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各位，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是国王可以下命令做到的，我们从心里遵守，这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这神的律法不宜由王来推动啊，但是形式上这听起来真是好啊，我是做牧师我也会很喜欢啊。就是西西家王看到神职人员的缺乏，他就提升神职人员的待遇，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极多的送过来。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送来。 堆积成垒，从三月积起到七月才完。这是一幅叫人非常羡慕的图画，就是王下了命令，奉献多到堆积成垒啊。今天各位不妨看一看各个福音机构写的代祷信，大概每一个最后都会写最重要的，请大家多多奉献。其实教会也常常是贫穷的，常常是不足的啊，说是依赖神，其实很多在实际的情形下我们是依赖金主。我们常常盼望什么企业，什么企业的老板，哇，如果信基督教大笔大笔奉献就好了。各位，这都是我们人的软弱。这个我觉得我再一次说，真正的复兴，真正的更新是认识神的话，是普遍的认识神的话，然后有灵里的成长。这个是教会做的，这是神职人员忠心牧养的结果。神的国的事情不是人的命令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好事啊。教会里的奉献这么多，堆积成垒了，西西家都很高兴，西西家为耶和华的民以色列人祝福。好事，但是不够理想。国王祝福百姓很好，不够理想。神职人员为什么不祝福百姓呢？他们为什么不教导百姓在信仰的事上如何忠心呢？你看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后，我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很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以剩下的才这样丰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太好了，百姓奉献的。百姓为什么会奉献？因为西西家的命令，西西家的确带头做了，但是这还是一个命令，这些事不宜由他来做。西西家就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我们也是感谢主，历代志的写法，当他尽心尽性尽力的信靠上帝以后，有一个非常吃惊的结果，就是历代志下第32章讲，这千城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的坚固城。就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千城的事以后居然是来了一个祸患。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成功神学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过千城的生活，活出千城的样式，结果应该是非常好的，结果是应该是有更大的祝福。没有想到千城的事完了以后是敌国侵入，而且一个个攻破占据。那么西西家想要努力，但是敌人是越来越强大。这个我们看19节，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啊，就把亚述的军队杀了。这是西西家他所有的经历。爱主，推动主的工作，这是很好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他死了以后就完全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政治讲的就是权力，他死了就没有权力了，他的儿子就有他儿子的想法了，所以 不只是西西家尔，约西亚王也是，好几个王都是，他们用王的命令、王的金钱推动的东西，一死就没有了。那你看《历代志下》第33章，他儿子马拿西做王，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的那些外邦人可憎的事，他重新做那些丘坛，他重新做那些木偶，他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他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就是献他的儿女交鬼，做这些事情，就是敬虔敬畏上帝，真是需要每一代每一代每一代的父母环境努力的教导，还有带导儿女要努力，否则好变坏好像很容易，坏变好好像很不容易。就是重生得救属灵的事，真是需要天天更新的。我不能说我的儿子在一个很好的信仰环境中长大，他就自动是一个基督徒了。即使我们用最好的方式抚养他长大，他一样需要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是罪人，而不是我们从小就教他啊，你是一个罪人啊，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三位一体怎么样，他会背这些，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需要求圣灵把这个信仰，真是不是人能教的，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圣灵生的。你要让信仰传下去，你要让你的儿女是被圣灵重生的，就是他很可能在一个环境中长大，这个环境就是吃饭前要祷告，这环境就是出发前要祷告，这环境就是他的父母常常祷告，这环境就是他们家里好像就是神随时都在那里，因为随时都讲到上帝，但他们自己有没有认识这位上帝，他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这位上帝是真实的，这需要神的怜悯，求神怜悯，这也需要我们不断的操练。就我再说，我们讲复兴，你借着一个王，一个非常敬虔的王，非常有智慧的王，把偶像通通除掉了，那么不等于信仰上帝的事已经扎根了，这我们需要非常努力，因为我们是在跟魔鬼作战，那个向下的力量是总有的。你看西西家王这么好，他生的儿子马拿西马上就把这些所有的东西，他父亲拆毁的偶像通通复原了，然后他还到处学怎么拜偶像。哎，下面也很稀奇，在历代志下33章12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人归耶路撒冷，人做国位，复兴成长，真的有这个生命啊，有一个好像是不可少的，就是我们在危难中，我们实在自己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常常是在我们碰到急难的时候。你看浪子也是啊，他有很多钱的时候他没有归向神，没有悔改，那个圣经里说他醒悟过来，他在有钱有吃有喝有玩的时候都不会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回到他自己，就是他不再失落。我们人真的是常常在吃喝玩乐都满足的时候，甚至教会常常在吃喝玩乐都满足，金钱人数都众多，蒸蒸日上的时候，常常忘记神了。那么只有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哦，醒过来了。马拿西也是这样，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不会有这样的事，让我们在吃的饱足的时候就跟大卫一样会敬畏上帝。不过危机的时候能够归向主也是好了， 他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允准他的祈祷，他就回去了。马拉西就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历代志下33:19有一个结语啊，说马拿西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在他未自卑以前的罪过，以前的各样的事都记在何塞的书上。我们可以说啊，马拿西死的时候算是有一个很好的晚节。马拿西这个最坏的王啊，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上帝因为他的罪恶总不肯赦免以色列人，可是他有一个很好的结束啊。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想每个阶段都重要，每个阶段都是属神的，但是能够在最后的阶段非常的好，那是很感谢主了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两个王，一个西西家王，一个马拿西王。西西家王很好，但是一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马拿西王很不好，但是他在很艰难的时候最后回到神那里，这很了不起，很好。那么我们最后也稍稍看一下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马拿西的孙子了。那么约西亚王的父亲亚门王也不好，犹大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亡国了。我很同情，很喜欢，很欣赏约西亚王。那么我们也一样说，神在他身上有恩典，他也推动复兴，跟西西家一样。但是他推动复兴呢，就让我们还是有点遗憾，行政命令来推动宗教的事不太理想。你说康姆斯，那你要怎么办？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只能建议说，希望神职人员能够看清楚你在做什么。现在的神职人员，哎呀，常常就是我觉得不甘寂寞了。哎呀，别人都上街我们也要上街，别人都在电视露脸我们也在电视露脸。这个世界看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和金钱，你没有，你怎么叫人动心呢？你们怎么叫别人来听呢？那你不依靠上帝，没有力量了，你自己又没有钱，又没有学问，更没有力量了，那就叫世人和神都要把你吐出去，真是很不好。各位，你要抓住你的主，你不抓住你的主，你要抓这个世界，你就比世人更可怜。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8岁，做王第8年，上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这是很有福气。他16岁的时候就寻求神。我们做父母的也只能尽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面前。他们能够自己在神的拣选下追随主，跟随主的话，那不是我们能知道的。我不知道约西亚王怎么在坏祖父坏父亲之下，他能够开始寻求上帝，他能够洁净耶路撒冷，除掉偶像，除掉这些丘坛，除掉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这时候甚至他对上帝的认识还不是很多，我们下面就看到他洁净地以后就修圣殿，圣殿非常的荒凉。修圣殿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在墙里面发现的书一样。他们到了圣殿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哎，这句话意思就是有人在教堂里偶然发现了一本圣经，这不是笑话吗？圣殿里当然应该有摩西的书啊，可是以色列人似乎对摩西的书都很陌生了。希勒家对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然后沙番呢就把书拿到王那里，然后说我们都做了， 现在找到一卷书，各位注意十九节，王听见律法上面的话就撕裂衣服。哎呀，我真是对这个非常的佩服。他的儿子后来听到先知的话就把书卷烧掉了，那么可是他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有人说他听到的可能是申命记28章，就是以色列人如果得罪神，神的管教会临到；以色列人如果顺服神，神的祝福会临到。然后他就很谦卑的请人去问女先知。然后在第29节，王差遣人召集众长老来，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居民并祭司利未人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这就比较是好的复兴了，就是有神的话。当然我们也要说，有神的话我们还需要圣灵在工作。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个人团体，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这神的话各位还不是靠一年一次的培灵会啊或者这些东西的，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灵修中，在主日敬拜中，我们能听到神的话。我们也求圣灵能够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神。34章31节，王带领百姓立约。然后35章是王带领百姓带领祭司守逾越节。好好好，但是如果是神职人员来做这个事会更好，如果没有王的命令做这个事是更好。各位不要羡慕，不要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和权力，羡慕追求上帝的能力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扶持引导你的教会。
是
主啊，让我们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 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引导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